或者可以 提出更多的纸条也可以。成圣是神超自然的工程，为什么不让人信主之后一下子成圣呢？这样岂不是可以更好的见证他？那很明显的答案就是，上帝认为更好的是让我们不马上成圣，因为这是上帝的计划嘛，上帝的工程，所以上帝的美意就是要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中彰显他怎么样继续的使我们成为圣洁。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会骄傲会靠自己呢？那绝对也是，所以上帝就是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要我们挣扎的。问，新约有明显的经文说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而且是永远不离开的，那么旧约呢也是永远不离开吗？回答是不是的，旧约就不是永远不离开。怎么理解耶稣说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是那个上下文，那里是讲活水的江河，很明显的是在讲耶稣基督预言五旬节之后圣灵在那个时代的，就是说救赎历史到了五旬节和五旬之后圣灵的工作，不是说前面没有圣灵，很明显的嘛，旧约里面有圣灵的工作，那圣灵在五旬节之后就很不一样浇灌下来，特别的充满所有的信徒来见证耶稣基督，来显明耶稣基督。问，人是在一重生就称义了我可能比较更恰当的说法是，人在信的时候借着信就称义了，不过重生的时候称义也不是太大的问题重生带来的是信，一个人重生就信然后称义了不是说一个人信重生的称义的成圣是需要一生之久是的。请问在地位上来说，是一个重生的人就已经成圣了吗？首先我知道这个问题呢是有当代的很多的讲道者的背景的答案是在地位上一个重生的人是因信称义，但是不是已经成圣的人目前有华人韩国人美国人的牧师呢都在讲你已经圣洁了重生了吗？成为义人了，圣洁了不用认罪，你不会犯罪的，不用认罪的，只有软弱而已所以不是的，一个重生的人不是已经成圣，是上帝不断的使我们成为圣洁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牧师您好，我们今天一直谈的是成圣的问题，然后这让我想到了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二节，这里耶稣谈到说，你们要跟从我，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那这个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是否和我们今天谈的成圣有一定的关系呢？
那绝对有我们成圣就是需要天天的否认自己，舍己就是我不行的，背起十字架，还要甚至受到羞辱痛苦跟随耶稣基督。是的，这个就是成圣的，神要求我们做的，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做的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就用 这句话来讲一大段，后来分出来一本小书，就基督徒生活手册，就讲这句话。
然后他这里第一点先提到了，就是你们要跟从我然后后面又提到了你们要天天背起你们十字架跟从我，
是是是，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吗？
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就是把跟从我的意思讲得更透更细，就是这个跟从他是包括要好像背十字架一样受苦，特别是受羞辱，在人面前受苦的在世界上是不受欢迎的，是被藐视的，是羞辱的记号。好请来。
我想问一个这个题目的之外的话题，
可以的，
因为晚上我就飞机会回中国了
可以的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要更加的清楚的了解弗兰姆他所谈到的规范、处境和动机这三者的关系，包括他的危险在哪里 应用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难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很简单的道，所以 我同意应用 很难的，所以呢最好呢还是限制于弗兰姆自己所应用的范围。那你大概知道弗兰姆有第四本的书呢大概 30% 翻成中文了，就是神话语的教义或者圣言论，我应该他们应该是用神话语的教义这个书名在第三千禧年把前面大概23章翻译出来了。那本书呢是比神学认识论容易读很多它里也有一些的三角形的，所以就不要太快的。我也很觉得自己很软弱，很不能够在很多事情上应用这个三角请继续
因为有的弟兄姐妹问到的问题我也好像比较模糊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这一次呢从香港参加的这个研讨会呢，我在考虑一件一个题目，它是三化意象嘛。第一个就是
请等一等哈，三化意象呢是已故的赵天恩牧师他对中国福音工作的三个意象，就是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中国文化基督化。Okay, 这个是他的一个的三化意象。那相对于更早一点的巴文克宣教学概论的传福音使人归主、建立教会然后改变文化。张天牧师呢是根据改革中的这个宣教学发展出来的三化。好，请继续。
我不是有一个问题，我第一个话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中国文化基督化，我不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他是讲到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吗？
是文化使命。
那文化使命他讲的中国文化基督化怎么去理解呢？
要批判、重建这样子来改变，简单的说就是一方面忏悔，一方面重建。就不是把儒家、老子等等的哲学扯过来，把它四个洗礼，就说哎，这个就是基督化了的，的中国文化，不是，绝对不是。
那如果这样的话，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是不是分开讲的，或者是放在一起讲的？
我的理解是，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是一个使命，因为只有一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所以是文化使命的主，他也是施大使命的主，所以他当然是福音使命的主，是一个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使命。但做起来就没有这么简单。
对对，我觉得是比较模糊的是，还是好，谢谢。
我也花了一段时间想这个文化使命的事情。我觉得呢，我个人个人的意见认为，文化使命是一个不仅仅，或者我更扩大一点。文化或者福音处境化、中国化、文化基督化，无论你是用赵天牧师改革中的方法来说文化基督化，或者非改革中的不太妥当的方法说基督教中国化，无论你用哪一个方法来讲，总之呢，我认为个人的意见是，这个是一个教牧的实际的问题，就是需要有大批的人明白圣经、解释圣经、应用圣经，一大批能教导、能解释、能应用的教会的仆人们、牧者们、领袖们，这样的才有资格好好的做文化基督化。所以中间的步是很重要的，建立教会国度化，或者教会建立起来因此呢，我自从1989年6月之后或者说应该更晚一点，1997年之后呢，我看到了建立教会比从事文化使命可能是 更迫切这样子才有这个文化使命实现出来的可能。
不是，谢谢。就是这两次的这个文化使命的解释，我觉得从你的定义上我觉得越来越清晰，可能是改变了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疑问也跟国内的一些同工有一些交流，大家在这方面都非常的模糊。我想也可能受现在一直在影响的，就是说打个比方，就是很确切讲一些非常有负担的牧师，他们做博物馆或这些，在我们的印象中被定义成一种的狭义的文化使命了，所以一直
你再说一次最后那段话， 就是比如说搞博物馆啊，音乐会等等
啊，就是、我们从我们的理解呢，把这个文化使命吧，我觉得现在能够放开，就是狭义化了。我觉得传递给我们的这个是，那是他个人的。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基督徒应该做福音使命，做文化使命，我们是这样领受的。可是文化使命是这样的，我们怎么做？所以我们可能是在理解上把这个文化使命啊，因着个人的一些的带领，不是我们能够做的，给狭义化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条件，有些人可以建音乐厅、博物馆，啊、我们每个人，但是我们每个人呢，都必须在那、在文化的核心里面，至少要用个人的改变、教会的改变。怎么说呢？用一个最简单的文化是什么？文化的定义最简单的啊，我画三个圈，外面是物件层，就是筷子。还是刀叉啊，这个东西啊，器具进来，一个是价值观，譬如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你迟到几分钟要道歉呢？啊，美国是三分钟，啊，假如是商业的约会，啊，有些国家你迟到一个小时刚好准时，啊，这叫价值观啊。最重要进到里面的核心就是世界观，就是什么是真理，宇宙是什么。好，那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那个核心。然后价值观至少在两个层面有所改变，啊，我们中国人譬如说啊，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那个是我们价值观里面出了问题等等啦，啊，所以我们从里面世界观要化为一个基督化的价值观，这个每个人都必须做，也做得到，
也是个过程
啊，绝对是过程。
对对，我看过在这方面，我去查过唐崇怀牧师的一本书，忘记名字了，我觉得他把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介绍的蛮清晰的，
你讲一讲。
对，他会讲说，就是福音，我们绝对不可以把文化使命给强调化了。就是如果你强调了文化使命，做着做着就会成为一种社会的福利慈善啦，就是会走到尽头的。所以整个的文化使命必须是因为基督的福音使命。就是你做这些东西是为了那个基督的福音使命
啊，是是是
啊，所以在前面的这几年的纠结当中，就是一直把这个文化使命给突出化、概念化。
我讲的比较再具体一点，譬如说啊，地震赈灾 ，OK 啊，那个你说这个文化使命建立啊，再加上辅导了，就是这个赈灾之后的那种的啊，人受到震撼 ，post 他们怎么叫的？crisis counseling, trauma counseling. 假如我是办一个长期的基督教的赈灾跟慈善跟辅导中心的话呢，我就必须要求我所有的职员长期不断接受神学教育与再教育。也就是说，你把那个当作是一个好像一个分散的教会啊，那就要教导神的话吗？啊，所以不是说你搞慈善就慈善啊，跟红十字会一样。啊，你搞文化就跟别的交响音乐团一样，就是啊，开几场音乐会啊。我说我具体一点，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从事文化使命的每一个工作人员，要在世界观、在真理这个核心，然后价值观要改变，
是
这样子才有可能活出一个比较像合乎圣经的啊一个文化的企业。
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是作为我成长过程当中给我带来的纠结，不管这个牧者是怎样，我们还是说我爱真理，那我更我爱我老师更爱我真理了。我是想就是说，在比如说一些名牧他们在创办神学院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会请很多的外教，就是有名的教授来教导，所以你的英文不够，你的这个不够，所以就被辞退到这。我就觉得这个让人很痛苦，因为你是中文神学院，你面对的这个来到的时候，那整个的上帝的仆人是一个精英的形象呢，还是神的形象？那如果办神学院的这样的一个是你能力能够办到的，可是毕竟你站在这个基督教的鳌头上，大家会有一些的误解，并且对比如说来到这种著名的神学院，难得来到的这种神学院的这一些的被呼召的工人是一个怎样的伤害？
我用赵天恩牧师早期的意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首先还没回答之前呢，我也觉得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呢，假如今天信主耶稣的话，他昨天就想要进神学院的。 我在华人神学院教了很多年啊，今天信主，昨天要进神学院了，就像今天信佛教，昨天就要进啊，做和尚去念佛经一样的啊，很自然的嘛。你进了基督教就是要学神学嘛，啊，这一个。第二，你看前个礼拜啊，这个中国福音会三化意象，说1000人就2000人来了啊，那下个月那个就不堪思想了，又有一个4月份的啊，他也是在香港，也是会传道人的，就是说对神学院对。海外的资源，神学资源的需求呢，是好像洪水一般的，在今天，啊，那我也没有预料到今天呢，啊，国内能够出来旅行的自由度到了今天这个程度，所以自从2006年开始，我就用，网络电视来广播，系统神学等等。好，这是前提，啊，这个引言，回答你的问题。赵天恩牧师在筹办中国神学研究院，就是他第一所的神学院之前呢，从1967年一月份到那个学校在中神在香港创校1975年，这7年半的时间呢，这7年半里面的前面的一半是我亲历其境的，啊，我自己有参与。简单的说，他每次请那些名教授来开咨询会，我们是端咖啡的，啊，在旁边偷听那些。大人物在讲什么，比如 Ted Ward WARD 是国际教育、成人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三方面的专家， Arthur Glasser 是内地会以前的主任，王永信牧师等等，Ralph Winter 搞延伸制教育的历史等等的，很有策略性的宣教学教。那赵天牧师呢，他就整理出为中国的神学教育的4层面，最低的最基本的是农村的传道人的教育，啊，我忘了他中间2层，其中1层就是大城市的牧者的教育，最高的就是学者和教授们的教育。所以呢，有一些的神学院是训练精英的，啊，不是错的，啊，譬如说在主后175到225在埃及的那一所教义学校，基本上是写书的中心，是一个精英的。当然他们精英的来呢，哲学很厉害，但是呢妥协掉信仰，不是妥协掉，失去了信仰。而利根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呢，办精英的从事训练教授研究学者甚至服从事文化使命的这种学校呢，是整个的神学为中国神学教育计划里面的一环，它不是比别的高或者低，只是不一样而已。但是呢，我刚才说过嘛，对神学院神学教育的需求像洪水一般，所以每个人都想进每一所神学院，那所以每一群神学院都收到，从天降下来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申请表格。我自己在神学院里面就看到每年都有的，那但是神学院是有不同的种类。
我明白，其实它有它的，但是毕竟是在鳌头上，这样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不管招生的时候和报名的时候，其实都应该两方去权衡的，因为你已经把它招去了之后，因为英文的水平不够就又辞掉的话，那报名的也有责任，我想招生的时候也是不清晰的。
在国内很难看到国外从，尺度到美国的北边快加拿大快到北极这么不同地方的，神学院的情况。我个人呢，从2001年开始跑新加坡马来西亚，之后再加上香港台湾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所学到从西方经典学院派有它的弊病的学院派教育里面的精华，无条件的提供给亚洲特别中国的，教会，那也就是说呢，我是从来不鼓励国内的弟兄姐妹出来念神学的，从来不鼓励的，我自己在海外的一间 华文的神学院教了，14年，就与来亚洲之同时，我在， 唐崇怀牧师的国际神学研究院教到今天14年，所以我亲眼看到，我也常常会在第一堂就会说，你们很多人不该来的，泼冷水，你们既然来了我帮你忙，不过你要好好的认真的读书啊。他当然他们听到是很吃惊的，但是有些弟兄姐妹过了3年5年之后就懂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们根本就不该来的，你来了我就帮你忙啊，你不来的话你继续的用网上或者各样的神学资源。
那么我们再说，就是比如说香港的这一次的国内的这种的聚会啊，我们就说这种情况它不可能在几天之内成为一个神学教导啊。
是的，不可能。
所以这样一大帮人涌进来的这种情况啊，我们今天就是在一直用真理在压制这个基督教信仰里边人的这种浮躁。而我们所谓的改革宗在整个筹备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没有让这样的特会成为一个平台，而再次的没有焦点的成为一种非常盲目的，你几天如果没有意向不成为一个平台的话，就会几天就会成为圣人吗？
我间接的我用打消球回答你的问题。几年前当洛桑会议在南非洲举行的时候，我很感谢主国内的传道人大部分不被批准出国去参加南非的洛桑第三次大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国内的传道人没有被准备好踏上全球性福音派的舞台，去跟白人和其他的领袖摔跤或者是亮力 arm wrestle 我是讲得很负面的我个人有网上，而且下个月开始有卫星电视的神学教育，所以对这些大型会议是不参加的。
嗯，
这个是我个人的岗位跟别的领袖的岗位不一样。
嗯，那我再联系今天的课程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我现在正在思考的，就是说2017年因为是改革宗500年的纪念日，
宗教改革
啊，
500周年不是改革宗，
对对对对，宗教改革
是马丁路德的哈，不是我们的改革宗的，不他是我们大哥，没问题。
宗教改革500年的纪念的时候，因为我也听到说改革宗的各个教会在各地出发了。那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去
各地什么
出发了，就是在行动了。那我也是查了一些的资料。
509年加尔文出生，所以2009年加尔文出生500周年的时候也开了很多的会议，我也是一概不参加的。
对，
事后他们发表文章的论文级的书，我是买的，而且是推荐的啊，请继续。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查到如何出发，或者是我自己如何的去参与。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觉得就用开布道会每月一次的布道会切实的传福音成为我们的一次的行动。那刚才你讲的这个啊我对这个概念，就是因为我听说上次你来讲到的时候，有传道人跟我讲啊，很多的神学家已经感到又一次的宗教改革来了，可能你会带来这样的题目，结果你去讲座的时候换了题目，
那不太记得了
啊。
总之呢，我对这些大型的运动的兴趣是差不多近乎零。我关心的是教会的建立和传道人的建立。
是，其实就是想有这样的提醒。
我对运动是不感兴趣，以前我是很感兴趣的。很感兴趣，也有大人物提拔我要在国际的舞台上做一番事业。那个时候我在30出头的时候，他们是疯狂的，怎么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可以去做国际性的领袖呢？后来我经过很多的转折，发现要做的小，做的基层，要教会导向。
嗯，
所以我对这些运动大会我差不多一概不参加的。我维持了一次的华福大会是1996年香港那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参加，以前也没有参加。
那就回到今天的问题啊，你刚才讲到这个 NG，
我们下午再讨论。
好的，
吃饭的时间到了。
好的，
好，我们祷告结束。天父，求你怜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动机、我们的默想，都由你自己来保护、鉴察、圣化，继续的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